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传道同工，您好。很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与科学课程24讲，今天这是第10讲的课程，非常欢迎您收听，我是黄雅阁。我在先前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黄草头黄，雅文雅的雅，阁是人格的阁。我自己在双方面，在科学与神学方面有双方面的这样子的学习。我在科学方面曾经第一个博士是电机工程的博士，然后在专门研究是在太空机器人方面的科学研究，所以曾经将近14-15年的时间在太空总署，美国太空总署詹森太空中心做研究发展的工作，曾经领导将近有40位工程师科学家一起来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那在过程当中支持了相当多的计划，包括太空梭、太空站包括了哈勃太空望远镜，所以因此对太空科学方面有一些涉略。那第二个所受的训练呢，我从1997年开始呢就在达拉斯神学院里面学习。那第二个博士是在护教学方面的教牧博士。那我论文的题目的就是从宇宙精密的调制来看在护教学与个人布道上面的应用。所以在过去10几年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先全时间服侍，并且在教会里面牧会。在过去这10多年的时间里面，真是看到神学与科学之间在我自己学习过程当中并没有绝对的任何的冲突。科学并没有否定基督教的信仰，不单单如此，许多的基督徒科学家在近代物理、近代的科学、现代的科学里面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事实上在19世纪、20世纪里面，他曾经做过统计，300位最主要的科学家，在现代科学的奠基者的这些科学家当中，几乎80%都是基督徒。即使在我自己侍奉的单位里面，我侍奉的教会，牧养的教会里面，也有20-30位基督徒的科学家都是博士那当然都是基督徒了。可是这些科学家们在太空中心、在医学院做各项的科学研究，非常的杰出，发表很多的论文。可是呢，他们每一位都是非常忠心非常前进的基督徒。他们相信神与他们在科学上的研究完全没有冲突。不单单如此，因为他们对神的信仰，就相信神所创造这宇宙一定是有规律的，一定是可知的。所以在我们做研究追寻这宇宙的真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宇宙创造的奥秘，以它的物理的各项宇宙的定律、物质上面的定律，由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的伟大。所以科学 与基督教信仰本身并没有冲突。我们在过去课程当中也提到，为什么会有冲突呢？是因为解释的冲突。神所给人的启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经过自然向人启示，这叫做一般启示，解释自然的叫做科学。神又给人有特殊的启示，教导人这位神是谁，并且这位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向世人施行拯救与救赎。那这救赎的历史呢，记载在这圣经里面。所以神经过圣经向人启示这特殊启示，一般启示能够让人认识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真神。那特殊启示呢，能够让我们认识有这位救赎者，让这救赎者带领人归回认识这位真神的本身。所以科学与信仰本身并没有实际的冲突，而会有冲突的是因为解释圣经时候可能会有错误，所以神学会有错误，科学呢解释自然的时候也可能会有错误，所以科学与神学彼此之间有可能会冲突。冲突的原因是因为在解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错误。我现在用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在事实上20世纪初期在科学当中所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现代的科学家那个时候一直想否定这宇宙有一个开始，因为我们在想，如果这宇宙是永远存在的话，如果宇宙没有开始的话，我们就不必去思想说究竟这宇宙开始是不是有创造者这样子的问题。因为若宇宙有一个开始的话，那宇宙的开始必定要有位开始者。那宇宙的第一个原因，这位开始者呢，我们不得不就想到一定有位创造者。所以这位创造者，若从基督教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那这位创造者就是神了。那如果宇宙没有开始的话，我们就根本不必去思想这样子的问题。可是呢，在这个宇宙呢，是不是有开始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观察这宇宙呢，宇宙是一直在膨胀，在离我们越远的星球飞离开我们越远越快，所以这宇宙一直在不停的膨胀。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主流的这些科学家就去发明了一种理论，叫做静态，就是 static state 啊，就是说这个宇宙呢是静态宇宙的，没有开始的这样开端的这种宇宙的这样一个数学模式。他用什么样的数学模式呢？他说，当宇宙在空间当中不断的生产，不断的有新的物质产生出来，那他说，哎，那这个宇宙那么大，你不断有新的物质，那如果这个宇宙一直在扩张，你要产生很多物质呢？他计算出来也没有多少，每一年在每一个立方米当中，只要产生一个原子就可以了。那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呢，这些主流的科学家都用这样子的数学模式来描述整个宇宙。那我们在未来将来的课程当中有一课会专门讲到宇宙大爆炸学说，讲到很多宇宙大爆炸上面的实际观察上面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在那个时候主流科学家将近有20-30年能够坚持的这科学理论根本是错误的。他们错误的理由，那个时候希望说不想去思想究竟这宇宙有没有开始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就假定这宇宙是虽然是不断的膨胀，可是呢并没有一个开始。可是呢经由后来在实际上面的观察，天文上面的观察，很清楚的看到这宇宙的确有一个开始。那么在将来的课程当中会有特别讲到这宇宙如何开始，如何演进。所以我们看到科学会不会有错误？科学当然会有错误。可是科学错误的话，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科学家彼此不见得相信神或者不相信神。当科学他要去追求真理的时候，不断就有彼此的辩驳，彼此的辩驳，然后检查每一篇新的论文在发表以前都要彼此的检验。然后当有新的发现就有新的论文提出来的时候，彼此检验的时候，这后来的理论往往会推翻先前的理论。 讲神学会不会有错误呢？神学当然也会有错误。中世纪的时候的确有一批神学家认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太阳是围绕地球旋转的。尤其在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当中呢，有一批神学家，不是全部哈，有一批神学家支持这样子的理论。当然在这批神学家后来支持的教皇没有被选上，后来被选上的那教皇呢，支持的那批神学家呢，是支持地球是世界中心的。结果因为政治彼此政治斗争的原因呢，让伽利略成为受害者。所以这并不是科学与宗教之争啊，并不是科学与有没有神之争，也不是科学与圣经之争，这完全不是，而是解释的圣经的神学曾经犯过错误，如此而已。所以神学与科学之间有可能会很有冲突，可是文学科学的人，文学神学的人要常常能够谦卑自己，不断的检验真理，用实际的数据，用实际的资料发掘出来新的资料，来检验我们原来的理论，我们原来的模式是不是正确。不管在科学上面也好，在神学上面也好，我们解释圣经是不是有可能会错，当然有可能会犯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很谦卑的来承认我们的错误，继续不断的修正。所以这个神学不断要在发展，我们的科学也不断需要发展。我们所不变更的是我们基础信仰的理念。在我节目开始第二堂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们信仰的基础理念，从使徒行传到尼西亚圣经，到我们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像这是我们信仰的基本的理念。那在这信仰基本理念以外的呢，是有一些枝节，在不同的宗派，在不同的神学体系当中会有不同的解释。没有人能知道，确定知道说这些解释一定是对，一定是不对，有可能会犯错误的。我们比如说讲到末世论，末世论就有相当多不同的神学体系。有些人说是无千禧年派，说千禧年在圣经里面启示录的叙述是一个灵异上面的叙述，所以并不表示有实际的一千年。那后千禧年后派的话，坚持一定有一个一千年耶稣基督在地上坐在大卫宝座上面的掌管。比如说 Talbot 神学院，比如说达拉斯神学院，就坚持是这样子的立场。那无千禧年呢，比如说是西敏寺神学院，那坚持是无千禧年的，就说所以这些都是神学的解释。这些神学的解释是不是有可能会犯错误？当然会犯错误。将来我们如何能够得知呢？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呢，我们很谦卑的能够承认说，我们去解释圣经是有可能会有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大家学神学的人，学科学的人能够谦卑，能够保持一个谦虚的心怀，能够不断的去追求真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彼此学习。让我常常强调，神学与科学要能够彼此学习。我们基督徒要去学科学，科学家若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要能够来学习神学。我们来彼此学习的时候，彼此了解的时候，才能够知道说，哦，彼此这个彼此事实上神学跟科学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是可以互补的，也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接下去呢，我愿意为大家来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又是科学家又是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约翰·波尔金霍恩。约翰·波尔金霍恩，约翰·波尔金霍恩博士，现在还健在，80多岁老人家了哈。他是钻研理论基本粒子物理学长达25年的时间，是近代量子物理的奠基者之一。 在英国的剑桥大学高能粒子物理，在那边做研究，发展出来近代的量子物理，我们说现在是标准模式，standard model 啊，跟夸克理论最主要的贡献者之一，狄拉克 Paul Dirac 就保罗狄拉克跟波金霍尔是非常共同努力亲密的同工啊，在研究这个物理学方面，那也很有意思的。狄拉克是无神论者啊，可是波金霍尔呢却是非常虔敬的基督徒。不单单如此，在他在中年的时候，在贡献在理论物理当中最高峰的时候，40多岁的时候突然宣布他要辞去在高能粒子物理教职，也相当就是在剑桥大学的系主任这样子职务，然后进入到英国国教派里面的神学院进修，然后进修出来以后成为在英国国教教会当中的一位牧师。所以波金霍尔博士不单单是博士，而且又是波金霍尔牧师。在那个时候呢，理论物理学这个界呢，这很多的科学家都非常有兴趣，然后有很多的记者就去访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转变呢？波金霍恩他就讲得很有意思，他说看到这宇宙创造，尤其到量子物理学里面看到这夸克理论，真是非常的精妙。我们看到神创造不单单是可以理解的，神的创造这物质的宇宙，而且是非常精妙的，可以理解又非常的精妙，让我能够更看到神创造的伟大，让我能够希望说知道说这位神能够从神学的理念里面更深一层的去研究。所以他就进入到神学院里面进修，与另外有一位叫Alistair McGrath 麦克格拉斯，有时候翻译成麦克格里斯。约翰波尔金霍恩呢是在剑桥大学，麦克格里斯呢后来是在牛津大学，两位一位在剑桥一位在牛津，都是当代最重要科学家又是神学家的有双重身份的学者。那约翰波尔金霍恩博士呢在教区服务一段时间以后，剑桥大学的女王学院呢就招他回去，然后在女王学院里面开始是女王学院的院牧，然后呢不久以后就被提名为英国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的院长，又在女王学院院长的任内服侍了当10多年的时间，最后退休的呢时候就是英国剑桥大学女王学院的院长这样的身份退休。他也是国际科学与宗教协会的创立者跟首任的会长，他写了很多与关于科学与宗教、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书籍，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有出版，有一本呢是叫做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叫做《关于上帝信仰的对话》。如果在国内的听众朋友，中国听众朋友呢，您可以去找找看，可以找到这本书，叫做约翰波尔金霍恩所著作的。那这位老人家，这位非常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另外一方面又是神学家，现在还是非常的积极在各处的演讲。那现在差不多80多岁了。我在4年前的时候在剑桥大学进修的时候呢，曾经在他课里面整个人向他受教过几堂课，实在是谦谦君子，可是呢非常的谦卑，可是对科学与基督教的信仰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与认识，他写了一连串的书。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在他来看这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 他说参与科学与宗教辩论有不同的策略呢，这些不同策略取决于这些对话者究竟希望要能够造成他的协调，还是他当中的彼此的对峙。所以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呢，按照波金霍恩博士他来看的话，神学与科学呢是自然对话的伙伴，并不是仇敌哈，是伙伴。他说因为神学是宗教经历的理性的反思，就像科学反映了人对物质宇宙的探索。那科学与神学都称称它是来探索实在实际的，可是他们探索的实在与实际只是层面不同，他所探讨的自然科学所探讨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以及它的生物。那科学以客观的精神进行研究，用实验的途径来探索自然，当中不会牵涉到任何个人的情感感情，自然是可以验证的，原则上它可以按照实验者的要求不断的进行反复的经验的验证。那当然了，有另外一门一组这些物理呢是没有办法用反复的实验可以用验证的，这个叫做物理宇宙学 cosmology 啊，或者是进化论的生物学或演化论的生物学，这种叫做历史科学。什么叫历史科学？我来解释一下，历史科学就是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过程当中，你是没有办法再重复来做实验的。有人说为什么在动物园里面这个猴子没有变人呢？如果你将动物园里的猴子你把它变人的话，我就相信进化论。这个事实上对进化论是非常大的一个误解啊！进化论并不是说猴子变人的，所以各位听众大家要能够了解，如果有人说进化论讲说猴子变人，我不相信，因为其实进化论根本不是讲猴子会变人。我将来会有几次时间跟详细的来叙述什么是进化论，正确的名称应该叫做演化论。演化论跟信仰跟创造论当中是不是有绝对的冲突呢？我要找到一些专家，专门研究进化论的专家，本身又是基督徒的啊，让他们来解释，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答案。那什么叫做历史科学呢？不是说这个科学去研究历史，不是这个意思。所谓历史科学呢，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历史，我们这些资料呢可以观察到这自然演变的历史。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整个宇宙，我们是可以用望远镜观察到这宇宙的历史。从最早开始的确有一个大爆炸，然后从大爆炸开始一步一步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都有它的记录。然后从这些记录当中呢，我们用数学的公式，用数学的现有的物理的这个理论，用数学去导引出来一个模式，用这个模式呢然后套进去，这用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套进去来看，来预测看看是不是能够符合，然后来不断的修整这个模式，一直到这个模式能够与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完全符合的时候，95%以上都能够符合的时候，那我们再说这个理论是相当合理的理论，这个叫做历史科学。那即使是个历史科学呢，也必须依赖要直接实验的科学，用直接的实验直接的观察啊，这样才能够来解释，才能够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科学的目的呢要精确的来理解事物的操作，所以所关注的是这个世界的操作的这些程序。那神学确实不同，神学所关注呢是探讨神的本身，神是我们必须崇敬跟顺服的，可是我们不能实验神啊。就像所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与超位格神的相遇，必须基于信靠，必须基于我们个人实际的经验。那这些经历呢，这些关系的本质上面是每一个个人的是独特的，人不能来操纵这些宗教的经历。所以反之呢，神学必须根据依赖神自我的启示，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看神学要依赖神的启示，科学呢是按照神所创造的自然，所以这两个，一个有特殊启示，一个是自然启示。 所以神学必须依赖神的自我的启示。具体来说，所有的宗教传统都可以追溯到一些基本的事件，那这些事件呢，就是这些宗教传统的起源，所以扮演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而让这个传统呢对神的本性的了解能够从这启示而来。说神学与宇宙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其主要的目的能够探索事物发生的原因，所关注是这有关的意义与目的。神学与这个科学当中来研究同样的事物的时候有什么样子不同的方向，可是呢可以有同样的结果。当我们看到宇宙论，这宇宙论其实是神学跟科学当中一个最好中间交接的地方。宇宙论看说这宇宙如何形成嘛，当我们有神学的宇宙论跟科学的宇宙论，科学的宇宙论是从天文学上面的观测来看到这宇宙如何产生，如何是不是从无中生有啊？然后无中生有以后如何扩张，然后扩张的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形成星球与星系，然后形成星球与星系以后什么能够形成行星，有了行星以后在行星上面怎么能够允许能够有生物的生存，然后有生物的生存以后这生物能够如何能够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这生物能够有具有智慧，具有智慧的生物以后能够如何发展成为有高等生物的智慧，然后有这高等智慧的这样的生物以后怎么样能够有一天能够返回来研究这个整个宇宙。如果看到科学的话只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程序，那神学呢是不是也研究宇宙论呢？也研究宇宙论。神学看宇宙论就是看说哦，我们知道说在根据神学来看，根据圣经看的话，我们知道宇宙是神所创造的，虽然在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这个创造很详细的过程，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地方有这样子的暗示，神创造然后神启示。那在神学的宇宙论当中非常重视的就是神为什么创造，他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创造以后最后会有高等有智慧的生物与生命出产生，然后这高等生物与生命产生能够回顾看到这宇宙创造的过程当中进而能够认识这位神呢？所以这是神学与科学的不同，一体的两面，可是一个看要看它的目的为什么，另外呢是看它究竟是什么，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体的两面，可是又有些不同。谢谢各位的收听。